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我是杨佳美。之前的第13课内容是彼得和哥尼流分别见了异象，因为圣灵的引导让彼得放下了犹太人的洁净条例，为外邦人施洗，使他们也能得着救恩。这个是初代教会宣教工作迈出的一大步。不只是使徒彼得需要打破律法上的规条，而是整个初代教会的犹太信徒，包括今天我们这些在教会聚会很久的基督徒们，有很多我们遵守多年的条例，看起来可以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有追求，但实际上却束缚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阻挡了没有信主的人得着救恩。今天盼望透过使徒行传11章1到18节犹太信徒的质疑与使徒彼得的表述，让我们也一同跨越阻挡我们信仰与宣教的一切限制。我们会分成三个段落来探讨这个主题：福音使传向外邦。第一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1章1到3节，是犹太信徒的质疑。使徒行传11章1到3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直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使徒行传8章14节的经文提到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同样来到了使徒行传11章1节的经文，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如果你有留意的话，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在这卷书卷中常常强调上帝的道，神的道被广传是使徒行传的主轴。前面一段的经文只有派使徒去确认事情发生的原委，但来到了这里，使徒行传11章却引发了争议。到底争论点在哪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犹太地区是基督信仰的起源，耶路撒冷教会就在犹太地，这间教会算是初代教会的母会了。耶路撒冷教会同样是关心彼得在凯撒利亚，也就是该撒利亚对哥尼流的福音工作。使徒彼得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遇到了这群严格遵守犹太礼仪的犹太信徒，这是教会当中一群比较极端的分子。他们听到了这件事，却不知道彼得在整个过程所经历的异象与圣灵的带领，就对使徒彼得表达了不满和质疑。不满的理由不是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而是彼得违反了犹太人食物的条例，跟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一同吃饭，造成了不洁净。百夫长哥尼流受洗之后，邀请彼得与同行的弟兄们在哥尼流家里多住几天，除了招待住宿之外，很有可能他们也同桌吃饭。犹太人认为外邦人的食物都是拜过偶像的，为什么彼得不避开这忌讳，还与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一起用餐污染自己呢？ 关于外邦人受割礼以及与外邦人同桌吃饭的问题，还是会困扰着初代教会的信徒们。一直要到《使徒行传》的第15章召开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用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贬义歧视的意味。哥尼流已经是受洗的信徒了，应该算是神家里的人。但是如果因为没有受过割礼的原因，不能够自由自在地享受肢体的生活，肢体生活也包含了一同享受美食，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爱宴。那么使徒信经上所写的我信圣徒相通怎么落实在我们信仰生活中呢？上帝是整个事件的主导者，他已经事先想到了这一切人所遇到的问题，所以先让彼得见了异象，松绑彼得对于食物洁净与不洁净的看法，不然彼得就会跟这群严谨的犹太信徒一样卡住，没有办法传福音给外邦人，也没有办法接纳外邦信徒，跟外邦信徒一起过团契生活。上帝亲自为彼得解开思想上的框架，彼得的思想得自由释放之后，接下来是彼得要帮助这群卡住的犹太信徒，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物。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很主观的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的就是对的，我们就会像井底之蛙一样以管窥天，会看不见伟大的上帝和他奇妙的作为。我们来看下一个阶段使徒彼得如何答辩。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1章4到17节，我们先经文读到第十节，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彼得是用两个意象来向他的犹太同胞们解释，但跟上一章的顺序不太相同。彼得是用第一人称先描述了自己所遇到的意象的重点，描述自己在祷告中所看见的异象的时候，他在这里就讲解得更细节了。使徒行传第十章提到的只有三类的动物，到这里第十一章彼得说到的有四类动物，其中包含了野兽。这是彼得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异象。彼得是用亚兰文对当时在场的犹太信徒讲话，拉近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彼得听见当时有声音对他说，要他把这些犹太人在礼仪上看为不洁净的生物宰来吃。彼得直觉的反应和回应就是直接拒绝这个命令，并且回答说，从来没有任何俗物或不洁净的东西进到他的口中。可见这个观念在彼得和所有遵守犹太律法的犹太人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没有办法动摇。第二次，这个天上来的声音对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个意象是一连三次对着彼得显现，才收回天上去。 这个意象的重点是神把食物洁净的礼仪给废除了。人需要顺从神的声音，按照神的指示来做，放下自己原有的成见，这真的很困难。对彼得如此，对初代教会的犹太信徒如此，对我们一样的困难。因为要连根拔起旧有的思想，的确不容易。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大于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我们就可以改变，看见新的契机。使徒行传11章11到14节的经文，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彼得描述完自己亲身经历的异象之后，随即讲说百夫长哥尼流在另一个时空所看到的第二个异象。这是彼得进到百夫长家里的时候，透过百夫长的分享，彼得再转述给现场心存疑惑和不满的犹太信徒听。神不仅在彼得身上工作，同时也在哥尼流的身上做工，分别预备好他们的心，接受上帝的带领。看完异象的彼得还在思考这异象带给他的意义的时候，哥尼流所差派亲近的人已经到了他所住的门口。这三个人从凯撒利亚到约帕来找使徒彼得，是圣灵吩咐彼得不要带着疑惑，这原文的意思是不要有差别待遇，要跟着他们一起去哥尼流的家。于是彼得就带着约帕的六位犹太弟兄一同前往，这样连同彼得总共是有七位见证人在场了。这七位弟兄一起在哥尼流的家里看见圣灵的工作，现在他们也可以一起向着这群奉割礼的门徒化解他们的质疑，一同为主做见证。彼得的这段答辩不只是为了自己做辩护，因为这从头到尾的一切都不是在他自己的计划中，也不是他自己想做的。他也困惑过，也挣扎过，就像这群奉割礼的犹太人一样，心里也抵抗过，拒绝过。但彼得最终是顺服圣灵的引导，虽然他还没想通，但他愿意调整自己的想法来配合上帝的工作与引导。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是很值得我们学习跟效法的态度。彼得把他之前学会的功课跟这群质疑他的犹太信徒耐心的解释与分享。彼得算是个过来人，他明白这群坚守犹太律法的信徒他们心中的纠结点。彼得没有选择跟这群思想顽固的信徒对立，虽然他们想法不同，做法不一样，而是用一种温柔谦卑的态度来分享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我们常常在意的好像不是信仰的重点，但我们却抓住不放，不放过自己，也不想放过跟我们有相同信仰的弟兄姐妹。就像这群坚守洁净饮食礼仪的犹太信徒一样，他们认为外邦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除非是受了割礼，要跟犹太信徒一样遵守洁净的礼仪，他们才能够同桌一起吃饭。但是没有重新的去反省思考一下，这样的礼仪与规定 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彼得透过分享哥尼流所看到的异象，说出了这信仰的重点，就是我们得到了这宝贵的救恩之后，不要只有留在自己这里，要出去把好消息告诉人，使人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彼得分享哥尼流所看到的异象，是天使出现在哥尼流的家，向哥尼流显现，要哥尼流打发人到约帕去找使徒彼得来。主要的目的不是去哥尼流家同桌吃饭，吃喝快乐，重点是救恩，是使徒彼得有话要告诉哥尼流和他的家人，让哥尼流的全家可以得救，这才是彼得去到一个外邦人家的重点啊。我们现在是用一个已经知道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彼得是不太清楚自己要说什么或要做什么的，但是他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就是愿意相信上帝不会错，上帝不误事。哥尼流也是这位外邦敬虔爱主爱人的一个追随者，他很羡慕能够拥有这个信仰的美好，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进入这个信仰，他就是竭尽所能地去实践他所知道的一切，一天三次的祷告，周济穷人，学习过着敬虔的生活。那我们来反省一下自己，有了救恩的我们，有像哥尼流一样这么敬虔爱主吗？上帝愿意成全并成就热心追随他的人，神会在他们的身上行奇妙的大事，包括顺服的彼得与顺服的哥尼流。这两位就分别看到了异象，而这两个不同的异象是要成就同一件伟大的宣教事工。如果我们是彼得或哥尼流，如果我们在过程中还不太清楚事情要怎么样发展，我们会怎么想，会怎么做呢？其实初代教会的信徒所遇到的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在教会的处境中也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参考他们当时的处理方式，好的我们学习效法，不好的我们反省，不要重蹈覆辙。我们再换位思考一下，重新的想，如果我们在教会是这群守旧派，遵守教会一切的规定，我们有祷告的生活，我们会奉献，我们定期聚会等等，我们在人看来或自己看来都是有着美好的基督徒榜样，但当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他们违反规定，或者他们的做法跟想法圣经神学论点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怀着定罪的态度，还没有了解事情的原委就去兴师问罪吗？还是我们可以带着谦卑和爱的态度，用关怀的语气去询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不是认为我的就永远是对的，那么我们把自己放在比上帝更高的位置，那教会的纷争难免就会产生了。一个人得救的条件不是努力遵守律法的规定，而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给予我们的救恩，赏赐我们新的生命。在初代教会是如此，在现在的我们更是如此。得救不需要加上额外别的条件，那都是人自己好心帮上帝加上去的，反而成为人得救的阻拦跟重担。上帝自己兴起的工作，他会自己负责，并且负责到底。彼得用了这两个意象作为答辩，是希望让这群坚守礼仪的弟兄们明白，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进入第14课，经文在《使徒行传》11章1到18节，主题是福音使传向外邦。刚才我们提到了犹太信徒的质疑，彼得的答辩，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犹太信徒听了彼得的讲解跟答辩之后，他们所做的决定。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1章15到18节，使徒彼得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彼得到了哥尼流家里，听了哥尼流的见证分享，就明白自己所看到异象的意义，也知道自己当场该说些什么话。当彼得向哥尼流全家讲道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讲完，圣灵就降临在这些外邦人身上，就好像《使徒行传》2章1到4节记载的，当初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使徒与门徒身上一样。这是圣灵主动的工作，圣灵也愿意降临在外邦信徒的身上，这也可以看作是外邦人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神爱世人，并不偏待谁。彼得说，他就想起主的话，这句话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过20几次，在《使徒行传》出现过2次，这里是其中的1次。如果我们平常有听主的话，到了关键时刻，我们就很容易想起主的话。如果我们平常不熟悉主的话，我们就很难想起主的话。我们心中只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恶者会趁虚而入，用谎言欺骗我们的话。主说过很多的话，我们平常就可以多阅读圣经，多听主的道，让主的话潜移默化地进入我们的心里，渐渐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有基督美好的形象。彼得想起这一句主的话是，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记载在《使徒行传》1章5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句话在第2章的5旬节圣灵降临应验了。我们来回顾对照，是不是跟哥尼流一家圣灵降临时的情况很像呢？《使徒行传》2章1到4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1章5节，耶稣所说的话也同样应验在外邦人的身上，哥尼流一家经历了圣灵的降临。使徒行传10章44到46节经文说道，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彼得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这说明了外邦人也在上帝救恩的计划之内，这是神无上的主权与恩典的应许。彼得是谁？怎么能有这样的权利，不让外邦人也得到神子民的福分呢？神启动了一个新的宣教事工，将福音延展到外邦人的区域。这群外邦人是凭着信心，以悔改做出回应，得着了这生命的恩赐。哥尼流这一家预备好了要听主的话，而彼得的来到是来收成福音的庄稼。这群严守律法的众人听到了彼得的答辩，就安静，不再说好说歹了，因为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做的，了解到彼得只是顺服配合行事，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他们就将荣耀归与神。他们明白过来，原来上帝不只是赐恩给犹太人，也赐恩给外邦人，叫这些外邦人也可以悔改得生命。神也接纳外邦人进入神大家庭当中，跟犹太人信主的条件是一样的，没有差别待遇。神带领不同民族的人进入基督里合而为一，也让人与人之间能够和好。彼得明白了上帝的心意，尊重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外邦人是不需要变成犹太人或遵守了犹太律法才能够得着救恩。既然同为神家里的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理当平等的对待，不需要在饮食上再分彼此了，再区分你和我了，可以享受美食，同桌吃饭，一同团契。这是彼得知道他留在哥尼流家里会遇到接下来的挑战，他明明知道，但他愿意承担，也愿意耐心地跟这群坚守犹太礼仪的弟兄们解释原因。上帝的工作实在奇妙，开展了外邦人的宣教工作，也化解了可能导致教会会发生的冲突与危机。彼得、哥尼流一家，还有坚守犹太律法的信徒，以及现在的我们，上帝都给了我们上了一堂宣教的课程。神拓展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的生命与服事的格局，可以继续的向前迈进。我是杨佳美，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下一课进入第15课，我们会看到安提阿教会福音的兴旺。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